Lori 你好，今天的一周导读媒体同行分享什么话题？今天你想给大家带来哪些话题呢？
今天是想主要聊一下关于 AI， 也就是人工智能方面的一些话题。8月22号啊，国际人工智能联合会议刚刚在墨尔本召开嘛，然后呢，在人工智能界，其实这个会议它有非常高的地位，因为这个会议它聚集了人工智能领域最顶尖的一些研究者和一些很优秀的从业者来关注研讨这个领域呢，也包括了机器学习啊，还有计算可持续性啊、图像识别等等非常前沿的一些科技了。正想值此之机，就是跟听众朋友们一起来的分享一下关于人工智能这个话题的方方面面。因为我们前段时间也是专访到了李开复，信息产业非常资深、非常有资历的一个企业家，然后他对人工智能方面也非常有自己独到的见解。
说到人工智能，让我想起了我小时候看的一部电影，就叫《人工智能》。当然，它这里面讲的是一个非常温馨的故事啊。那你刚刚提到了，就是这个国际人工智能展现的是在墨尔本举行吗？有没有一些相关的介绍呢？
会议当中的话，它就在墨尔本的这个会展中心 Convention and Exhibition Center， 然后它为期3天，所有人都欢迎去这个会展中心的去看看、围观一下。因为呢，这次这个大会它也包含了中国互联网公司，包括三大巨头啦，百度、阿里巴巴和腾讯，以及其他的一些，比如京东啊、滴滴啊、小爱机器人、美图、蚂蚁金服这些中国人工智能领域的这些领军企业，他们都组团前来参会了。他们主要是来宣介自己的一些产品，同时也希望能挖掘到一些高端的人才。其实大家都可以去看看，就是如果您对人工智能有什么疑惑，或者是对它特别感兴趣的，都可以去大会里面去看一看，听一听他们是怎么说的。
那像你刚刚也提到了，比如说中国的很多企业也是参展了，像你们之前也是采访到了李开复的，等于是 IT 界的一个领先人物了。
李开复的话，他其实对人工智能是非常非常了解的，因为他在大学时代他学习的其实就是人工智能专业。他觉得人工智能黄金时代我们现在其实已经来临了，因为呢，他认为当下这个深度学习和大数据啊这两个携手呢，掀起了非常天翻地覆的变化。首先，他觉得在计算机这个视觉领域，他们帮助计算机啊，比如说识别人脸，或者是识别图片，还有视频中的这些物体呢，然后又冲入一些包括语音识别，然后机器翻译、数据挖掘、自动驾驶等等其他的一些技术呢，这导致这个人工智能在我们的日常生活领域其实已经开始渐渐的出现了。在2014年这个 ImageNet 的竞赛上，机器视觉它第一次超越了人类肉眼识别的准确率。去年的9月呢，微软这个最新的语音识别系统成功的将这个识别的错误率降低到了6.3%。今年大家可能也知道，就是在5月份的时候，这个 AlphaGo 它已经在围棋的领域战胜了中国围棋第一人柯洁，其实在当时也是一个非常轰动的一个事件了。我也非常赞同李开复的看法，就是人工智能可能现在已经开始在全球范围内全面开花，黄金时代可能真的已经来临了。
你刚刚提到了这个李开复的一些想法呀，包括你说在 AlphaGo 在今年5月份击败了柯洁，让我想到当时柯洁因为第一盘基本上是险负，在第二盘的时候柯洁可以说是认输痛哭流泪，他自己当时觉得是完全没有办法跟 AlphaGo 是相匹敌的这么一个状态。我记得柯洁在一开始 AlphaGo 击败李世石的比赛中，他当时是比较骄傲的，就觉得哎，我是可以去跟 AlphaGo 一比的。跟李世石的 AlphaGo 相比呢，柯洁所对抗的这个对手是升级了不少了，
对，升级版。
不光说人工智能已经出现了人形啊，或者这种机器人的状态，但是人工智能在比如说计算领域已经是超越了人类。
人工智能的话，它主要赢在它可以就是通过接触到非常大的数据量，通过然后再加上自己这个深度学习，然后从而不断不断的提高自己。我觉得这是可能很多人认为人工智能非常可怕的一个主要原因。因为它可以接触到的东西太多了，而它这个通过数据、通过算法、通过它自己的硬件条件，它在深度学习的情况下，它可以不停的更新、不停的学习、不停的提升自己。不知道你有没有听过小冰呢？就是微软亚洲互联网研究院的一个这个这么一个人工智能，它前几个月刚出了一本诗集。它就是第一个被封为人工智能少女诗人。它一开始写的诗其实也是很荒谬的，它在经过不停的更新，大概在尝试了1000字以后，他写的诗可能渐渐的比较像人类能写出来的东西了。但是在尝试了10000次以后呢，他写的诗可能就真的跟一些 人类真正能写出来的东西相差无几。虽然可能有一些意象啊，或者是一些词语的搭配会比较荒谬，但是跟他第一次写的诗是完全不能同日而语的。所以我觉得人工智能这个自我学习在比较人类这个智商方面确实是有一定优势的。
像你也提到了，就是这个小冰诗人，人工智能的诗人，他是通过大信息量的储存摸索出一套算法来写诗。我记得 AlphaGo 当时也是这样，因为我知道最早的这个棋界的人工智能可能是上个世纪90年代的深蓝，但是当时只是针对国际象棋，那么国际象棋的算法是有一定的局限性的，毕竟不像围棋这么别出心裁。当时当 AlphaGo 第一次出来击败李世石的时候，很多人都很惊讶，就是在于为什么 AlphaGo 可以走出自己的一套算法，因为围棋是比较高深莫测的，可以说是那么你觉得除了在大信息储存这个方面呢，人工智能有没有其他方面的优势？
其实李开复他有自己一个非常独特的见解，他说呢，在人工智能世界绕了一圈以后啊，他自己发现，他觉得机器具有和人类一样的思维方式，其实是很荒谬的。
是荒谬的。
对，他说真正能产生价值的 AI 并不是模仿人的思考。当时呢李开复他说人在数学问题上其实挺笨的，比如贷款，人是 if then 就是如果那么，然后假如的思维，先看你有没有房子，有我可以贷给你，没有的话就看你薪水够高我就贷给你，如果不够高但是工作满3年了我也贷款给你，就像一块蛋糕你用刀把它一切，如果你属于这一角就贷款给你。但是人工智能是非常奥妙，它的思考方式完全不同，它不是在一个2-3维的空间做切割，它是在一个2000维的空间里面画一个非常美妙的函数，这个函数切开来，这边的人贷款给他，那边的人都不要贷，它根本就不是我们人类这么一个思维方式，它其实是很深的，深到就是人可能短时间内无法理解。所以李开复他说呢，他并没有真正的了解人是怎么思考的，或者说他很失望地发现人的思考非常肤浅，至少在数学方面判断分类或者预测，我们人类是彻底被机器所击败了。他说在10年之内，人类50%的工作可能就会被 AI 给取代。
但是有一点啊，包括在《人工智能》这部电影里面，他所说的是一个非常非常温馨的故事。我想知道的是，李开复也说了，人工智能可能会在算法上、在思维上完全去取代人类，因为人类就有很多不确定性，而人工智能它是非常精细的，直接切入点，然后把事情解决。那么有没有可能在感性的认识上，比如说在精神层次，人工智能还是无法跟人类去匹敌的呢？
对，这就是他为什么说是只有50%的工作会被这个人工智能取代的原因了。因为呢，就是他对于哪些职业首当其冲啊，他提出过一个5秒钟的准则，他就是说，如果一项本来由人从事的工作，如果人类可以在5秒钟之内对工作中需要思考和决策的问题做出相应的决定，那么他认为这项工作就有非常大的可能被人工智能技术全面或者是部分取代。他觉得这一部分的职业就包括了比如保安、翻译、客服、司机这一类的工作。然后他说呢，未来10年可能有90%这一类的工作会被人工智能所取代。然后呢，他觉得无法取代的就是一些更高层次的一些东西，因为他说他发现人的心灵才是真的有意思的。他说当你与一个人一见钟情，当你第一眼看到你生的 baby， 你心中那种心灵触电的感觉是机器不能捕捉的。然后包括安慰剂效应，让我们吃面粉也可以把病治好，然后心灵怎么会有这么强的治疗能力呢？这是机器不可解的。他说他从大学的时候就开始学习技术，他学了这么久，学了大半辈子，最后还是学到了人的奥妙。他觉得这个奥妙是情感，是爱，还是宗教呢？我们也不知道，也许的这个造物主今天把这个人工智能带到我们身边，就是逼我们去发展这些方面，包括文艺、哲学、创作，也许这才是我们比较独特的地方。当然有一天可能这些也会被人工智能击破，比如像我刚才说的微软小冰，但至少现在还没有看到那一天。
而且我个人觉得，即便是人工智能所写出的诗，也是在前人的这么个基础上去创造出来的，所以具有一定的，比如说抄袭的可能性吧。嗯，打个引号的抄袭。但是我觉得，真正的诗人他是有感而发的，就好像古时候李白写诗一定要喝酒，因为酒会激发人内心的那种纯感性的东西，激发出来之后写出的诗才是最纯粹的。李开复还有说关于人工智能的其他的消息吗？
他觉得机器拥有人的意识。是啊，包括人被机器所操控这些，在这个大片里面看到这些可怕的景象，他认为是十分可笑的。人工智能只是人类的工具，它最有可能变成现实的，其实是人类步入一个崭新的人机协作时代。工作被取代就等于失业吗？他觉得未必。人工智能时代里面，人类工作的转型其实是在所难免的，但是这更多意味的是一种新的工作方式。一部分简单呐、底层的工作消失呢，也会催生更多的新型的、更需要人类判断力和创造力的工作，包括设计师、架构师、建筑师、流程设计，还有一些管理者啦、艺术家、文学家。可能这个转型会给社会带来一定程度的阵痛，但是长远来看，社会结构啦、经济秩序，它可以重新调整起来，从而进一步的解放生产力。他说一句话特别有意思，他说为什么每个人都要工作呢？他相信就是人工智能带给人类的将会是更大的自由和更加个性化的人生体验。
我记得之前在电脑出现的时候，很多人也是提出过类似的质疑，就是电脑会取代人类，但是之后我们发现又有新的职位产生了，程序员呢，是不是？
对，它已经成为了我们的一个工具，然后我们跟它是一种协作的关系。
这次会展让大家认识到人工智能可能对我们产生的不是一种威胁，而是给我们的生活带来更多的便利，也是继续去推动人类社会发展，让大家更好的去认识到这个世界在将来在人工智能和人的协作之下可以创造更好的未来。
是的，
非常感谢劳润今天参加我们的节目，非常感谢。
谢谢。